好，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基督为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在马太福音4章1节到11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就为了我们啊。虽然经文没有清楚指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进了旷野是为了我们要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如果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圣经的第一卷里面，当上帝创造了第一对的男和女亚当与夏娃的时候，结果他们在伊甸园里失败了，他们受了魔鬼撒旦的试探之后，他们用了他们的自由，他们来违背上帝，背叛上帝，结果人类失败了。所以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不是这个天地不是这么不美好的，这个的天地，这个的宇宙万有是美好的，只因为人堕入了这个最终，结果这一切都破坏了。所以前几天我们看到应该是昨晚的时候，我看到报纸，云南的省听说好像没有水喝，这个的事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真的让那里当地的政府官员能够齐心合力，与当地各个省份的百姓来救济这个的灾情。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所以人类就在美丽的伊甸园里面，他们就什么失败了。但耶稣基督就在一个苦难，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在一个旷野里面，他却什么得胜了。而在这整一章里面，如果你熟悉经文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回应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3节的经文。这3节的经文都来自从摩西五经，从生命记以来的，是从生命记删除的经文。为什么耶稣引用这3节的经文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知道耶稣基督在旷野胜过试探，他是对比以色列如何在旷野里面40年失败。所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候，他们失败，他们不信神，他们攻击神，他们不感恩。尽管上帝救赎他们脱离出埃及到美丽的迦南地，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试探神，他们不信神，攻击神。但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40天，他就得胜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我们从圣经中里说，我们就很清楚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幕后的亚当。第一个的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了，耶稣基督就是那幕后的亚当，圣经称他做幕后的亚当 The last Adam， 他就什么得胜了。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失败了，那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40天，他得胜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新以色列。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救赎上帝的子民。如果有一天你到天堂的话，我先告诉你们一点点，你到天堂，上帝问你，我凭什么要让你进入天堂？我知道我的答案，因为有一个人为我做了一切。所以耶稣基督就为了我们来领受这个的试探，来证明他是完全的人，唯有他配得得到上帝永生的赏赐。也借着那些所有相信他与他联合在一起的，都承受这个的永生。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4章1节哦。随后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禁食了40昼夜就饿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人，所以他会饿。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禁食40天，禁食40天是有没有可能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有，在那个 Guinness Book Record， 就是那个世界纪录里面，有人禁食是超过40天的，是可能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在这40天里面，耶稣不吃饭的时候，他是整个人很消瘦的，很饿，很瘦，整个可能瘦得干干巴巴的。所以有一幅的图画，就是一个画家在画耶稣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是整个很消瘦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但我知道在唐牧师那时候他发行一个日历的时候，免费的日历的时候，里面就有一张的照片，耶稣很寂寞的就在那旷野里面，很瘦的，黑黑暗暗的，整个脸很消瘦的。 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光景当中，他就受魔鬼试探了。首先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就是上帝不试探人。 God does not tempt people， 上帝只是试验人。 God tests people， 这样结果你说试探跟试验有什么不一样？试探跟试验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在动机。上帝试验人的动机是他要试验他是否是真实的，让他的心中他的那个的隐藏的那一面显露出来。上帝试验人的时候，要让人在失败当中什么？紧紧抓住他，抓住耶稣基督。上帝试验人的时候，他的动机是美好良善的。但是魔鬼试探人的时候，他是要摧毁我们，所以我们就用试探这个字。其实试验与试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但是我们用试探是因为魔鬼试探人的时候，他是带有恶意的动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试验我们，但他不试探我们，而神就容许了就是什么，有时候撒旦来试探我们。所以当你成为上帝的百姓的时候，上帝试验我们的时候，他可能容许撒旦来试探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跌倒，我们有时候不顺服上帝，我们有时候就落到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光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胜过一切试探的，因为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一个的试探，我们看第一个的试探是什么呢？第一个的试探是耶稣基督要完全的依靠上帝的话。所以撒旦的第一个的试探是要耶稣基督不依靠上帝的话。我们来看呢，第二节到第四节，耶稣进食了40昼夜就饿了，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说的说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他饿了。结果你会问一个问题哦，吃饭是不是犯罪？吃面包是不是犯罪？不是，对不对？但为什么在这个的世界里面，当撒旦试探耶稣说你把石头变成面包，为什么变成一个的试探？为什么变成一个的试探？如果吃面包不是犯罪的话，为什么如果耶稣基督，为什么撒旦会试探耶稣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吃了，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你真的饿了，你把它变成面包你就能吃了。吃东西不是犯罪，对不对？如果耶稣把它变成面包的话，是不是犯罪？是不是落入试探？是。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考的话，你会知道上帝其实是要耶稣基督暂时挨饿的。上帝要耶稣基督通过三个的考验，就是接受撒旦的三个试探。如果就在此时耶稣基督把这个的石头变成面包的话，他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暂时要挨饿，他不能这样的做。所以耶稣基督怎么的来回应呢？在第四节他说，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耶稣不是说人不用吃饭了，他说不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取自于生命记八章三节哦。好，你们翻到生命记，一手就是夹着马太福音，一手翻到生命记，因为今天我们会翻生命记最少三次。生命记八章三节，生命记八章三节，在教会的圣经265页。这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这个的他就是上帝哦，他使你受苦，就是上帝使你受苦， 任你饥饿，把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处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候上帝在领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上帝让他们什么受苦，有一段的很短暂的时间上帝让他们什么饥饿。就在这个的饥饿的当中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回应是怎样呢？他们就埋怨上帝，他们攻击上帝。所以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使他们暂时受苦，暂时饥饿的时候，他们怎样的回应上帝呢？他们埋怨上帝，他们攻击上帝。所以如今耶稣基督他没有40天没有吃饭的时候，他有没有埋怨上帝？没有。他有没有攻击上帝？也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就完全的信靠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就引用了摩西之后教导以色列的那一句的话，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记8:3，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是要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在以色列就在旷野里面，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饥饿的时候，他们毁谤上帝，他们攻击上帝，他们就是几乎是背叛。但是耶稣基督就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依靠上帝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靠上帝的话语。他就用了摩西的这一段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关系。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怎样的失败，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他就怎样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哦，你们一方面知道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你们知道，但是有样东西是很实际的，就是面包。面包就是什么？金钱哦。有很长的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把金钱、面包看得比上帝的话语更重要。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他会供应我们，但是我告诉你，还是会软弱的。不管你多有钱，怎样多有钱都不够的，真的。你都会为你的每一天的三餐的温饱而担心，而担忧。你说传道人你会担忧吗？我说我也会。为什么呢？神就跟我开了个很美的玩笑。在我没有做工的时候，我念神学的时候，上帝就让素萍让我的妻子她有工作，很多的工作可以养承担这个的家。结果我做了传道人之后，我领了薪水之后，慢慢的发现他，哎，他钱很少费，你会发现他每个星期都差不多都在，所以他的性质差不多是变成要不见了，就差不多剩下那个很少啊。他如果他不飞的话，他每个月的底薪是1000呢，啊，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面包与上帝的话，一方面我们相信上帝会供应，但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个很实际的，就是面包。就是金钱。有一些人会说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可以单方吃吗？这个时刻可以吃吗？不可以单方吃，对不对？有什么用？如果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上帝让你暂时饥饿，让你暂时受苦来试验你的话，你怎么的回应？如果上帝让你暂时饥饿，让你暂时受苦，你怎样回应？你是否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埋怨上帝、攻击上帝、不信上帝、不感激、不信靠？还是你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一切的话语。当耶稣基督讲他说人活着是靠，更要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是指向旧约当中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把玛纳从旷野里面赐下来。在旷野里面你知道是没有东西吃的，但上帝就在旷野里面借着他的话语什么赐下了玛纳。所以就在你很生命绝望的光景当中，就在旷野当中，你是否可以真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相信他能在旷野里面供应你啊？但是往往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很常我们就像以色列一样在旷野里面失败了，唯有耶稣基督他得胜了。所以现实的生活真的是很残酷。 有时候我们真是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如果你没有你为了三餐温饱而担忧的话，而撒旦用这三餐温饱就是金钱面包来试探你的话，很长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跌倒。所以唯有耶稣基督他紧紧的依靠上帝的话。我们看第二个的试探，第二个的试探是试探耶稣基督，叫他不相信上帝啊，不相信上帝。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五节至七节，随后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使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上帝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同样的，耶稣基督在回应魔鬼撒旦的第二次的试探的时候，也是引用生命记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你会看到魔鬼撒旦看到第一次耶稣基督用上帝的话语来回应第一次的撒旦试探的时候，这次撒旦转移策略，他就用什么来试探耶稣呢？他就用上帝的话语来试探耶稣。上帝的话语也可以试探耶稣吗？可以的，他曲解了上帝的话语来试探耶稣基督。所以在第六节他说，撒旦就对耶稣说，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那抵抗上帝的是我们人类的仇敌，树林的仇敌，看不见的恶者。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撒旦就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上帝为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这一节的经文就取自于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就说，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十二节说，他们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所以撒旦就这刻意的用了诗篇这一段的经文来试探耶稣。撒旦就把这个的原整的意思，正确的意思曲解了。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在诗篇里面是要教导正面的教导，就是教导上帝的子民要信靠上帝啊，正面的意思。但是当来到撒旦的口里的时候，他拿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叫耶稣说，你要试看上帝，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哪里知道上帝真的爱你？你跳下去，你跳下去就知道上帝是否会爱你，是否上帝所说的一切会应验，是否上帝的使者会托住你的双脚，不让你的脚动到地上。所以撒旦就刻意的曲解了上帝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哦。有时候我们在落入罪恶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违背上帝的时候，很长的时候我们会刻意的曲解上帝的话。这个就好像撒旦的一个的活动一样，为了要违背上帝，我们就曲解他来违背上帝。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耶稣怎么的回答他，在第七节，耶稣就回答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这一节的经文就取自于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我们翻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所以一手放在马太福音，一手放在生命记。所以耶稣就取用了摩西对百姓所说的这句话，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在马撒试探他一样。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熟悉旧约经文的话，你有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的事件是什么。如果你不读旧约经文的话，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到什么？陌生。这个的马撒的事件是什么呢？马撒的事件就是当上帝引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来到马撒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七节的时候， 他们就埋怨上帝，没有水喝吗？这么多的百姓来到旷野没有水，哇，你要我们死啊，没有水。如果是你上帝引你到旷野，你没有水的话，你怎么反应？我相信很长的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一样，哇，你淋一淋，我们来这个死人鬼地方没有水喝。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七节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上帝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 Is the Lord with us？ 上帝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现在没有水啊，你知道吗？所以在以色列百姓的观念当中，有水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没有水就是上帝不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生命中也是这样的，有福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灾难上帝就不与我们同在。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我们就试探神了，我们试探主。所以以色列就用水来试验上帝是否值得他们相信吗？很长的时候我们都试验上帝的，上帝啊，你给我这些这些这些我就相信你。我不知道你们在祷告中有没有做这样的交易，你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是我上帝，上帝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我不要的，所以你不是上帝，你不与我同在。或者你不敢讲说，你不会说你不是上帝，你只会说上帝你应该是不与我同在，你就很痛苦，上帝不与我同在。你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好像没有水喝的时候，哎呀，上帝不与我同在，你就什么，你就像以色列一样发怨言了，埋怨上帝不与我同在。所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当中，他们什么失败了，他们不相信上帝。上帝告诉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有会幕做见证啊。当时候上帝就借着会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行走，这个的象征上帝与他们同在。但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说没有水喝，上帝是否与我们在我们中间？但耶稣基督就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当撒旦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不可试探你主你的神。所以当撒旦叫耶稣说，你跳下来来证明上帝爱你，你跳下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跳下来证明上帝所说的就是他吩咐使者拖住你的脚，你来证明。所以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你主你的神。所以耶稣是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活经历里面哦，千万我希望我们不会是这样说，我现在有很多的问题，你解决了我的问题我才相信你。我考试成绩你给我个 A 我才相信你。我拿到公民权我才相信你。我希望我们不是落到这样的光景。或者你们有些时候你们会说，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他就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上帝那样那样那样说，就是他不爱我，他不与我同在。会否这样的光景就落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所以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不可以怀疑上帝。如果我们说，如果上帝这样这样这样我才相信他与我同在的话，结果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眼睛，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神的，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我看到我才相信，我看不到那个叫不叫信心，那个叫事实。你看到的话你才相信，这个叫事实，不叫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然后也在这里警戒你们，不要鲁莽的生活，就好像有一些的人试探上帝这样，我跳下去也不用紧的，上帝会救我。你们不要笑，真的，我以前这样做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糊涂的事，因为我说，哇，耶稣说你的信心像芥菜种这样啊，哇，你可以叫这山移到那山，哇，我真的很相信的，真的。结果驾车的时候，我关眼睛祷告，你知道吗？你们看到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因为没有人教我。当然我关眼睛关30秒我再开了，但是这30秒上帝保守我还活着，真的是感谢上帝。所以那天我就想到天恩就在车上的时候， 我们在好像讲，我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讲到喝毒药的话会死。我说那些的药物是不能喝的，喝了会死。然后天父讲说 ，Don't worry, God will save us and protect us。我说 ，But the Lord say, do not test your Lord your God。啊，你不，所以你们在面对你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们做的决定的时候啊，你不要很莽撞、很鲁莽的来做决定哦。说我这样做了不用紧的，上帝会保守我的，就好像那个人说，我跳下去，上帝也会吩咐使者保护我。是的，有时候上帝会怜悯我们，但是我告诉你，很长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承担那个责任，那个愚昧决定的责任，但是上帝还是保守我们，真的。所以不可试探你主，你的神。我们看第三个的试探，第三个的试探是敬拜偶像。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八节至十一节哦。最后，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极高的山，把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耶稣说：“撒旦，走开！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服侍他。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撒旦魔鬼有这么大的权柄？撒旦就告诉耶稣：“你拜我，我把全世界给你。”撒旦有这样的权柄吗？有没有？我们每次唱这是天父的世界，对不对？但是一方面圣经却让我们看到撒旦好像有这样的权柄，到底有没有啊？你们如果有做笔记的，你们自己记下来回家抄翻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里面就称呼撒旦为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里面讲说撒旦是世界的什么统治者，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里面说撒旦就是空中掌权的首领，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里面说撒旦是世界的神，这个世界那些假神中的那操控的力量就是这世界的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堕落之后啊，背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当我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所以凡不接受上帝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这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的。在上帝的眼中，凡不属于他的就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所以用李江安博士所说的，就是撒旦就是那个非法占有者，这块地原属公家的，后来这个因为当地的人他们背叛，他们造反了，结果被一群的强盗黑势力，就是黑帮占有了。这个的黑帮就是谁呢？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撒旦就告诉耶稣：“你拜我，你拜我，我就把我现有这一个的世界都给你。”所以耶稣所受的试探是很大的。耶稣如果拜他的话，意味着他不用上十字架。耶稣要赢得世界的方法是要借着十字架，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羞辱、受苦的世界。所以撒旦告诉他说：“你拜我，我把这世界的荣华都给你了。”但你看耶稣怎么说？第十节，但耶稣说：“撒旦，走开！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这一处的经文是耶稣基督就引用了摩西在又是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的教导。我们翻《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生命记六章十三节，在教会的圣经两百六十三页。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 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的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我们每次念十诫哦，你看好，十诫，你看，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忌邪的神。恨我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是表示你恨他？你要看上文，上文讲什么？拜偶像。所以上帝把拜偶像看成是什么？恨他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哦，就是父母亲，还有孩子，还有子孙，直到什么三四代啊。所以摩西就在《申命记》六章十三节的时候，为什么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些事情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当上帝从埃及里面显出大能，给了他们十灾，以致埃及人放了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结果他们造金牛，他们拜金牛，结果很多的人就在当天就死亡。所以摩西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们当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不可跟随别的神了。所以以色列就在旷野里面什么失败了，他们拜偶像。而耶稣基督就在旷野里面，当撒旦要求耶稣基督来俯伏敬拜他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当敬拜你主你的神，他就什么得胜。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失败，往往就好像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但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什么在旷野里面四十天他就得胜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得胜第三个试探的时候，他就命令撒旦说离开，然后于是在第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天使前来服侍他。而我们知道这个的离开是暂时，因为耶稣基督最大的试探就是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全得胜了。更清楚的来讲，就是他完全的得胜就在他十字架里面，他说成了， everything is done complet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里面来诱惑我们，来取代上帝的位置。上帝为什么造我们？因为要我们荣耀他，因为要我们敬拜他，因为他就是上帝，他造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的。所以当撒旦要攻击我们的时候，要摧毁我们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些的东西来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这些的东西可能是你的学业，你可能把你的学业看得比上帝还重，有些人就把他的男朋友看得比上帝还重，有些人把他女朋友，有些人把他的妻子，有些人把他的儿女，这个是很大的试探的，真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孩子的，你会发现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你的儿女真的超越上帝在你心目中的位置，不然的话这就变成什么一个的偶像了。所以我再问你们，如果你们在耶稣基督的光景当中，有一天你们来到十字路口，一个是十字架的道路，一个是荣华的道路，你会走哪一条？但是我告诉你，往往我们就是选择那个舒适的荣华的，而不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全得胜了。所以总结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亚当如何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以色列如何在旷野里面看到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也失败了。 唯有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他完全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得胜了，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为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得到这些救恩的时候，我们还是依然要面对这些试探的。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怎么来到上帝的面前支取力量来过你每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一些的软弱，面对一些的罪恶的挣扎的时候，我给你们的劝告就是，你们要亲近耶稣，因为耶稣曾经经历人世间的试探，他不是那个高高坐在上面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神，他乃是曾经来到世界成为人的，受尽一切的凌辱、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羞辱，他可以认同我们，他可以明白我们心灵深处所需要，我们所面对的试探的压力，他明白。我们来翻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我们来看，我们看上帝如何的来教导我们怎么面对试探。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在教会的圣经是1814页。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这个他是谁呢？耶稣。因为耶稣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所以每一天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压力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去找心理学家。因为今天好像我今天看来要来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的新闻的报告，就是 sex addiction， 就是性的怎么翻译addiction， 性的什么上瘾就是有一些人因性就上瘾了，所以他们就好像那个Tiger Woods了，对不对？对他的妻子不忠啊，最近还有我们的梁志强啊。所以当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上帝要我们什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呢？不是叫你说哎呀糟糕，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我，结果什么就去那个 sex addiction clinic， 就是性上瘾的那个治疗所，找那些的心理学家。对上帝的子民，上帝是要我们什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用很多时间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Christ。 问题是很长的时候我们跌入试探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经，我们没有祷告，我们与上帝的那个的关系是很远很远的。所以要面对试探的时候，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马丁路德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撒旦就他的新房那边叩门，后来有人开门了，就是他的新门叩门了，后来有人开门了，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你猜耶稣基督告诉撒旦什么？耶稣就说，如今住在路德的新房的已经是我了，路德已经不在了。结果撒旦听了，他就吓了一大跳，结果他就什么跑掉了。路德讲这个的故事呢，是要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真正充满我们的时候，真正的做我们生命中的主，做我们心中的那个那一位的主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得胜每一天的试探。而我们在试探当中，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一切的试探，基督为我们胜过一切试探。 Christ has already won the battle for us。 我们感谢主，我们来赞美主，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以心灵诚实，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感谢他，我们也祈求，就是盼望你们能真正的祈求说，主啊，耶稣，你来做我生命的主，来掌管我，来指教我， 来掌管我 一生的道路，我的生命，我一切的决定。任何的弟兄姐妹在面对试探的话，也来到主的面前支取力量，因为耶稣基督了解我们，他有赦罪的恩典，他也有释放我们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自己祷告。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差派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了试探。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很长的时候都软弱，都跌倒，或者很可能那我们也没有真正的遇见一些的试探，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来。那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真的能够赞美你，我们从心中能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们若在一些的弟兄姐妹若面临试探的话，一些的罪恶的试探的话，主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支取力量，支取恩典，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克服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能够有力量请你释放我们也帮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天父上帝我们这样如此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